张友侠突然落马，北京的政局瞬间升温了。新华社紧急列出习近平等人拜见125名退休高官的名单，是造势定是稳局呢？更关键的呢，就是刘源再次成为焦点，那句1980年的话再次被翻了出来，就是今日我必须站起来为人民讲话。这个是历史回音定是新的信号呢？红二代会不会成为真正的变数？在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梳理背后的权力逻辑和历史脉络。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度。
张友侠突然被捉，等于向中南海抌了一个震撼弹。不过有意思的是，中国新年前，新华社照例地发了一篇稿，说习近平等人去看退休元老，中列了名单，胡锦涛、朱镕基、李瑞环、温家宝都排在前面。前一段时间不是已经说胡锦涛、朱镕基、李元朝都去了世了吗？还有人说温家宝被黑衣人围住，现在名字全部都亮相，意思很明显，人中健在，不要乱传了。
是啊，先来一个辟谣，我看正各级、副各级、前常委、前总理和那些副总理，能够列的都列了，总共125个副国级以上的退休高官，而且还特别强调一句，大家对习中央衷心拥护，对去年的成就高度评价。这句话是不是自动生成的呢？每年都差不多的，那些格式模板估计早就做好的了。
这种通告更多的是表面文章，实际上老官员同埋红二代对习近平嘅反弹可能好大，讲到明啦，黑箱入边点样斗都唔知道，但系对外一定要团结一心，新闻稿必须要水月静好。
更有意思嘅咧，就系嗰句习近平等党同埋国家领导人分别看望或者系委托有关方面负责嘅同志去看望嗰啲老同志，呢句话嘅学问就大啦，分别看望。可能就真的去了，委托看望呢可能就派人去了，还有可能是其他的常委去，最后呢都通通计在习近平的名下。
没错了，对习一尊面上贴金这种语言艺术，但是问题还有一段更经典的，说老同志们表示坚持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你真的会觉得125位政治老人会集体背诵这一段口号吗？
咁边可能啊，习近平够唔够胆亲自去见呢啲人都仲系问题啊，仲要嗰啲元老咁多表示发梦啦。你话佢够唔够胆去探望胡锦涛、温家宝、朱镕基、李瑞环呢一啲改革派嘅老人呢？
佢去可能唔系拜年，系俾人闹。比如温家宝嗰边，讲唔定一句，你呢排搞成咁嘅样，将张入侠交翻出嚟。这一下气氛就玩完了。
是啦，他边敢去啊？去朱镕基那里，你说你要他表态拥护你习近平，唔该你啦，平时想找你都找不到，现在你送上门，我就要问下你这个搞坏香港的千古罪人啊。
朱镕基当年的那句话，边个搞坏了香港，边个就是千古罪人，可以说是掷地有声，响彻全球。胡锦涛就更不用说啦，当初将人哋从20大上边清咗出去嗰一个侮辱，哀悼李克强嘅死，新账旧账一齐计，将经济、外交、党内秩序搞成咁样，仲叫我点样拥护你呢？
杜文喺 X 上个讲得更直接啦，又冇开会通过决议，边度嚟咁多统一立场啊？睇嚟咧，嗰啲老人家又被代表啦。
被代表呢三个字太传神啦，所以重点其实唔系元老表唔表态，而系习近平真正顾忌嘅，可能唔系呢一啲退休老人，而系红二代嘅嗰个圈子。
系啊，嗰啲元老啊，多数退居幕后，红二代先至系血脉连线、关系盘根错节嘅群体。嗰个压力啊，就比新华社嗰啲稿真实得多啦。
最近这一波分析越来越精彩了，时评员李林一亦都认可了中共内斗都是黑箱入边进行的，背后你死我活，表面上团结一致，好和谐。他还讲到 唔排除有啲元老会同习近平倾好，保晚年平安。毕竟退休啦，稳字当头嘛。
但系李林一点出咗一个关键，佢话对习近平嚟讲，真正嘅危险唔系呢啲元老，而系红二代太子党。呢、这个亦系点解刘化州将游侠先后出事，被解读成对太子党嘅敲打。
张游侠上个月落马，坊间一个版本讲到，他得到元老支持，可能干预习近平在明年二十一大的连任安排，甚至推他是接班人。
这种传闻如果属实，那在习近平的眼里面就等于是动了核心权力了。二月十号，旅美红二代作家毕宇鞋还在江传媒发文说，习近平捉了张右侠是为了恢复毛泽东那套党指挥枪。毕宇鞋和张右侠呢就是同龄人，都是北京景山学校出来的高干子弟，这个圈子讲话多少都有些内行人味道。
但是更刺激的是袁红兵的爆料，说刘源、邓朴方透过北京官场放话直接挑战习近平。袁红兵还引述了体制内消息，称张若合被捉是因为联合刘振立试图主导军队高级军官任命权。
那就不是小摩擦了，是军权之争，而且太子党家族据港还在策划准备在2027年的二十一大提案，主张回到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理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反对倒退回文革。更犀利的就是提案入边还将提到，现在的七名政治局常委入边，至少蔡奇、赵乐际、李希等这三个人是文革那个时候的造反派，是属于四人帮的余孽啊。
这些话放出来分量十分之重。据说刘源、邓朴方还放话，文革时候我们被打成走资派，习近平如果有胆就再来一次，将我们再打成为走资派。所以最近刘源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了。太子党内部呼声越来越高了，有人讨论要不要令他出来领兵呢？
是啊，他这个红二代太子党身份呢，一出场就有象征意味，可能成为破局者。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今天必须站起来为人民说话，这句话看起来是好像历史又好像预告片。
现在北京的局面就很诡异的，你看如果习近平真的完全拿下了局面，搞定张右侠，这样宣传机械早就全火力轰炸了，全国上下三呼万岁。但是现在没有，反而频频出现，一阵在这里拜年，那里慰问，但是搞来搞去也不敢出北京城，拜见元老也只是纸上谈兵，来个对外刷屏，我还在这里啊。
这句话双方还是半公开对峙，但是还未抹面，红二代元老们和习近平权力集团都是在角力。现在关键问题不是有人反对习近平，而是哪个真的动手。习近平频繁露面，不是胜利者自信，是守局者焦虑，喊话拉拢分化。
现在的网络的呼声再起，这个对反习派呢就正是天赐良机了，一鼓作起，如果不是呢就等着被清算了。刚才不是说袁红兵爆料说太子党正在酝酿二十一大动作，刘源、邓朴方等红色后代被指为阻止习连任的关键人物吗？听说胡温还可能支持他，五大战区集体拥戴，军队效忠代理军委主席刘源，
大家对他寄予厚望。北京之春的主编胡平最近在 X 平台上翻出了刘源在1980年的那篇演讲，他说今天我们必须站起来为人民讲话。
这篇演讲稿还收在1990年香港出版的《开拓北大的学运文选》入面。在1980年的北京，高校的自由竞选的活动，那个时候学校里面竟然有民主化的运动了。在北京师院就读的刘源，他以一个独立的参选人身份出来竞选，你看那时都还有选举的。
没错了，刘源在答辩会上讲到自己参选的个人动机的时候，讲到这十几年来 我和全国人民都共同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大灾难。我家死了四个人，六个人被关押。我自己起码可以说是不比任何人受的苦少。文革，我甚至不够胆完完整整地回顾自己的经历，那个太令人不寒而栗了。但是那一幕幕的场景深刻地印在我心里面，有时仲会在我脑海里面漂浮，令我不得安宁。我想任何一个曾经无缘同父母生离死别的细蚊仔都会有这个感觉。
是啊，大家都知道刘少奇啦，中共的第二号人物被迫害致死。
刘元仲讲到，我走过唾沫和侮辱的峡道，曾经几次被抛入了牢房。在那个埋葬青春和饿到发癫的日子，我好像孤儿一样地生活着，好像狼一样憎恨世界。那些年头我咬牙切齿地活了下来。边个曾经目睹父母在侮辱的刑场上，在拳打脚踢之中被迫和他们诀别？边个曾经亲眼看到过有人在先至得九岁的小妹妹嘴入边塞住点燃的鞭炮？大家能够想象到我心里边的滋味，咬住牙一声都不敢出。从十几岁起，我就在鞭子下劳改，在寮考的警所中躺住鲜血，几多年在几千个日日夜夜里边，每一个钟头我心都在流住血和泪，每一个时刻都忍受住非人的待遇和压力。我紧紧咬住牙，不要被自己发癫。为什么？就是为了看见真理战胜邪恶的一日。今天回顾以往的苦难，我绝对不能够令别人、令我的子孙是经历这种痛苦。我必须站起来为人民说话，为了避免灾难重演，就必须铲除产生分裂的法西斯的土壤，实现民主。不理有几难，路有几长，我必须从现在开始就去争取民主。
唉，但是你知道刘源为什么一直入不到核心圈呢？就是因为在八九期间他同情那些学生，这个呢就令邓小平好不放心啊，甚至是心寒啊，从此就不够胆给刘源真正接办掌权。在1989年北京学运期间，刘源已经高票当选河南省副省长。那个时候他在广场和火车站等地夜以继日地劝那些学生保持理性，而且成功劝回大批去北京声援的河南学生。在当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宣布戒严的时候，刘源反对镇压，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亦是当时少数几个反对镇压的省份，但是六四天安门事件最终还是以镇压收场。从此刘源的仕途就严重受挫了，邓小平将刘源从河南调入武警部队，被第二政委几乎堵死了刘源的从政之路。中共的意图非常明显，对刘源只是历练不重用，这个呢就是邓小平和其他党内元老的共识，怕他成为颠覆共产党统治的人。
是啊，直到2003年刘源才受胡锦涛的提拔，转任军队总后勤部副政委，2010年升任总后勤部政委，受上将军衔。当时胡锦涛就是想利用他在军队里面的威望，制衡一下下一届领导人习近平。结果习近平利用刘源打败谷俊山、郭伯雄和徐才厚以后，立即迅速地将他打入冷宫。
冇错啦，邓小平对佢又非常忌惮。早喺1988年，嗰一年正值地方人大选举期间，发生咗两件轰动政坛嘅大事。习近平作为福建省委指定嘅代市长，唯一嘅一个市长候选人，结果呢偏偏唔选佢。习近平最后只能败走宁德，接掌地委书记。而远喺河南，身为郑州市副市长嘅刘源呢？并不是党委指定的候选人，亦不在中组部提名的名单上，却从票箱里面跳了出来，被那些代表联名推举，成功当选为副省长。这个意外结局就令河南省委大为震惊，仲连夜请示中央，这个选举算不算数啊？
好笑了， 可见中共的选举从来都不是真正的选举。
是啊，当时赵紫阳就批了个回复，说要尊重人民代表的意愿，刘源就成为了中国八十年代最年轻的副省长了。
咁就完了，冇对比就冇伤害。刘源凭住民意逆袭，写低了中共时代的传奇。习近平画面太惨烈了，可能靠党委的内定，但是却留低了票选的落马的败笔。一场胜负就成为了习近平永远抹不去的阴影。
是啊，历史的关头，两个人再次狭路相逢，上天在给每一个人选择的机会。刘源重新站在了风口浪尖，当初那句今日我必须站起来为人民讲话，这句话是历史还是预言呢？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来到这里，如果未订阅的朋友记得点赞订阅，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就记得回复一致，还有分享你们的观点，你们的意见是我们继续做节目的最大的动力。多谢各位收看，我们明天再见，拜拜。